你好了，因为我以前是做过中文学校的老师，现在是退休了，不再误人子弟了，所以我就不做了。舅舅，我是 Annie 陈
那个广美那个开始。
今天我所说的嘛，也就是说感谢什么？怎么讲呢？OK，我知道这边也有很多新来的朋友，也许不晓得我第一次是干嘛了啊。老朋友都知道，在3年前嘛。我很惊讶的就是说，我想啊，什么，一个人啊，过了50岁，老毛病都出来的了，慢慢一个个接着出来。做一次检查，就是现在讲的，就是说女人的那个 mammogram，OK？检查的时候莫名其妙，以前都有，40几岁的时候都检查过，忽然间呢，这个医生就说，我们再检查一次好不好？我说好啊。不，压得很痛就死了。好，检查之后呢，第3天，护士小姐打电话，她说：“你还要再回来一次再检查。”我说：“3次。”那再笨的人也都知道不是好玩，而且还说了一句，我当场在公司里面大哭。他把你先生也带来，那我就说不是好玩嘞。这先生带去的话，也就是等于是说有事情了。好，不过呢，那个时候我自己我想。该发生也发生了，感谢神给我一个信心，我就拉着先生，我们就去。那当然，医生就说好像是 cancer，OK，叫做。不过呢，这个 cancer，我说我都没有硬，因为也没有硬痛的，什么都没有这种感觉。他说这也许是初期的，叫做乳腺癌。他说你不要怕，他们呢就介绍我这个外科医生开刀的。那他非常好，OK，就跟我说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他说最重要的呢，我还是要不止给你割掉这边，然后还要在你这个下面窝叶下面呢，要看好这个淋巴腺。只要假使你淋巴腺没事的话，那你这个人就 OK 的了。因为我想各位都知道，好多年前那个甘乃迪夫人过世的时候，就是淋巴腺癌，搞了全身，最后医生放弃，没有办法救。所以各位都要当心，假使有什么事的话，你要看好淋巴腺是最重要的了。这是会开刀的医生一定会讲，所以要检查淋巴腺，你就痛都要去做。OK，好，那做完以后嘛，当然就是还好，我不要做化疗，只是做电疗，差不多是37要，差叫做要2个月的时间，每天都要叫做35次的那个 treatment。当然了，就是这种电疗，你知道，真的你可以看得出这边是黑，这边是白，你就看到你皮肤在变。不过很快，那个时候我真是很多事情你会意想不到。那就是很多人说，就很多人介绍说擦这个油擦那个油，最后还是医生他说有一种油我让你去擦。不过呢，不是容易买得到，你可以上网去找得到，叫 emol oil。这种呢是很多人拿来，就是说烫伤的人啊，去擦，真的不是说马上就好的，这是都是1年半载以后，就慢慢你皮肤就会好，恢复正常的。这 emol 的东西是什么呢？我就可以告诉你，就是鸵鸟那个屁股的那一块油，它化炼成的。它真的是有点用，但是这种鸵鸟都是在澳洲那边Australia 那边运来的，OK，所以呢是不便宜，这么一小瓶都要60几块，不过是值得你用。万一说你什么烫伤啊，什么很多，有些人说 second degree 的时候，你就擦这个油是没有问题哈。长话短说了，那当然就是这样子搞的，这是在3年前，OK，那个9月10月的时候。好，那我今天当然我做这电疗还是有点很多的副作用影响，就是人会很累。那到第二年呢，又是要开始做一个检查，就是说全身检，就是说每年的检查，不是在看癌的了。好了，那就是叫做 annual checkup。OK，那我就去检查啦，很简单啊，我是有个血压高的人，所以呢心电图一定要做。这一做，所以说啊，没事呢，不要看医生，一看起医生呢，很多事情就来了。一看了，这一次就这说，哎，怎么搞的？你心电图本来应该是这样很正常，忽然就嘟，这个地方多出来了啊。那医生说好，咱们再进 Bridgeport 医院。 所以他说我要从就从这个静脉管这边看你的心脏。那这个我是一点都不怕，我呢就说好，把先生带去，凡是心脏的东西还是把先生带到医院去 ，OK。他因为我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做过 ，OK。那我心想，哦，他说你是有个地方阻塞，那当然也做了一个叫做 stress test， 英文叫什么？就是说要你跑啊跑啊的，那就是他说一定要看。那后来是真的看到，那他呢就说你是有40%的阻塞，有一条靠很近心脏的。他说我要你，我不给你打本弄。那我心想 ，Thank God， 感谢主，因为这个本弄是真的能打，不要就不要打，就是吹气球，它有好处有坏处。弄得好的话，那你就开了；弄不好的话，剩下那些碎渣，就是很容易就转走走。又是靠心脏的话，一走到你心脏，那你就是真的是没命了。我要么我父亲中风死，就是他那个东西走在后脑那三条管那三条静脉塞了，所以他中风的很厉害，5个月之后也就升天了。OK， 那我父亲那个事以后再讲。那他就说我要你节食，还有运动。我说好，我自己也真的很诚心的跪下，我说感谢主，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好好的。接死，你知道，看着自己东西去做，去找那个运动的地方。因为我自己虽然家里面有机器啊，但是好像是说懒懒的，这是最大的一个毛病，也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惰性，你知道，这是我自己真的时候常常就主我说你要鞭策我，不能让我懒惰。然后我们在这两年呢，也都做检查。今年上半年3月的，我说6个月检查一次。说3月的时候我去检查，还好没什么事。他说 keep going， 好好的做啊。我说是的，好。到了今年9月底、10月初的时候，9月底，再做一次检查又不对了。哦，他说你怎么啦？又塞了吗？我说我结石啊，我也。做运动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那他后来呢，因为家中后来有点事，10月份，那我们就说好，我11月4号，我说他说要给我做一，就又开做一次这个静脉管检查我的心脏。这一次他马上就看到，他说我马上就给你做这个支架 artery stem， OK， 叫就是说不是搭桥，是一种就是一个桥架，里面有药的。他说你是另外一条有问题，不是那一条。我那我说我那条呢，原来那条呢，他说很好啊，你都没有说是没有塞得那么厉害。那我心想，哎，我还好不是白费力气还是什么啊，我心里有很大的，就是说做完这做完这种放这种东西进去，他不让你马上出院，他呢就要你在医院住一晚。那我想各位家是住过医院都晓得，你他说好好休息，其实是每隔3个钟头就来个护士把你摇醒，检查这个量这个做那个，量血压啊什么的，你都没有办法休息的，好像尤其是很难受，再回头睡得好好的。那我就在这边从头回想着我自己了，我说哎，我怎么啦 OK。说这个我不是没有祷告，我就这自己就回想了，我说我到底有没有做的属于神喜爱的事情。因为我看到那个这就是说我们那个读经啊，在雅各书就让我想到很多事情，这雅各书就给我们很多的警醒，好像是说你有没有做的神要求你做达到一个基督徒的的重点，你有没有做到？好像我说常常说主，我求你给我一个智慧，让我学会如何控制自己，节制，不发脾气，不贪嘴，就这个 OK。 我说自己的身体我就只这么一个，所以这次我就说，那时候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说感谢你给我这个生命，我知道我还有很多责任。 还有我的老母亲，还有我的婆子，还有我的家庭，我不能就这样撒手就走，我说，因为这个万一中弄不好的话，是真的很快就走的。所以我说主，感谢你给我生命，但是我说我很软弱，我真的是常常我就说我怎么办，我70%我在那边节制自己，那我那30%我在干嘛？我是不是偷懒？我是不是好吃？这很多问题，这就很像一个魔鬼撒旦在引诱你，控制的你很厉害，很痛苦，你要冲出这个地方。真是，我就觉得一个基督徒有没有这个毅力，有没有这个办法控制到瘾，拒绝引诱。你说我们说杀人放火这些我们都不会干的了，但是呢，日常的生活真的有脱离不了这些事情。所以我说我每天在学习，我说感谢主，你让我能够学习，也让我能够控制自己，让我们能够鞭策自己，不要走上歧途。因为神他是很喜欢人人都是有健康，但是呢，灾祸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呢？都是我想就是我们自己招来的，我不控制自己就有事情发生。当然我是说像这种饮食方面真的是不容易节制，尤其像我是非常会做菜的人，现在我也就是放弃了不做了什么菜。因为我是广东人，那我父亲呢也在上海住过，他航海，他的在船上那些大师傅也都是很有，都是好的那些上海大师傅，所以呢广东菜我爱吃，上海菜我也爱吃，所以这些菜呢都是不错的，但是呢不能多吃，现在就是油腻的不吃，只能吃清淡的，但是这种清淡你能吃多久不容易。不过感谢主，我还是控制下来，不是说100%啊，因为有时候外国人那种diet 的，像吃什么 cottage cheese 这种东西，真是，我来了美国40年，到今天我是看到披萨我怕，看到吃了 cheese 我是皱眉头，我还是吃中国菜比较舒服一点。不过呢，我就是在想，我们能够。就我自己常在想，我说我们怎么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能够得到主的喜爱，能够把自己改进过来，这是真的不容易。常就是说除了祷告，也是希望能够自己有一个毅力，就我常常在自己想。所以这次我看到那个雅各书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常常给我很大的警醒，说你要就说觉得要警醒自己节制，不是容易之事。你刚开始的时候很容易很热心，但是过了3个月以后你会慢慢冷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冷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彼此祷告，彼此帮助。就好像很多新来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刚开始的时候，主真的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刚受洗完的时候，主好恩待我，很多事情我求必有。但是呢，这只是一阵子的 honeymoon， 过完之后是你自己要有信心，要有力量，控制自己的一切。感谢主，这次我能够活下来，能够现在我现在就是觉得好像呼吸也就很方便，就是说没有那么沉重了。做事呢当然还是要自己慢慢来，因为到底这种是心脏的事情，你知道，不能够说像以前那么呼打冲锋，叫老朋友都知道我做事啪一下就做了。到今天很多事情我还会有，但是我是让自己能够静下来了，回头想想数主刚刚我们所唱所给的恩典真是丰盛，让我们过了很多难关，都是主在旁边给我，真是说不尽的。尤其像现在在暴风雨这样子金融事件，我很担心。我自己就是在 Bank America 做事，我自己的分行3个人被拆走了，我还能够，他们还可以把我留下来，那真是主给我的恩典。 我先生也都快60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是想把这些，但是他还有工作，那真是主给我的恩典。我两个女儿到今天还是有工作，还没有被裁员，当然我不敢讲以明年是什么情形，但是呢我说感谢主，我们现在还有工作，这真是主的恩典。然后呢我的婆婆还有我的母亲已经是过了86岁，能吃能走，还会，我婆婆还会开车，我母亲还喜欢常回台湾，那真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两个老人家，因为我自己看过，也我曾经因为我父亲跟我外公外婆都在老人院过世，我就看到很多老人家瘫在那儿了。那是我的母亲跟我的婆婆就是这样这么健康，虽然是说老毛病是真的有，这边痛那边痛，我自己也开始有这样子的感觉了，你知道，但是呢我真的只有说感谢神，祷告看圣经是给我们很多警醒的话，让我们自己常常注意。因为在这里面这次雅各书，我真的各位家是能够从看上，你就会想到，我就在自己有时候看到，哦，我是不是要去吃这样啊，不了，放下来了。我说我说自己学会这样子的控制的话，正是神给我的恩典。所以我在这说感谢各位听我的唠唠叨叨，不过我在此也是祝福各位健康快乐，家庭愉快，谢谢。
借着今天机会，我跟大家这里做这个见证。第一个见证，礼拜四晚上，我到川海堂，不是到 Queens。到我大姐家中，我们家庭聚会，感恩节聚会。这个聚会当中有一个人从来没来过的，是个传道人，年轻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我说他怎么今天会到这里来呢？是谁的朋友呢？他原来是教会的传道人。他小时候生病，看不好，没办法，医不好，又穷，家里又穷，又困难。那么在教会里面，在我大姐教会里面去，他们教会有弟兄姊妹爱心，就看他为他祷告，哎，竟然病就好了。这个孩子长大了，大学毕业就读了神学院，现在侍奉，是他亲自经历的。人怎样走过属灵的幽谷？诗篇23篇讲的，神的杖、神的肝都安慰他，带领他。经历过死亡得到生命，不仅是永生，肉体都是生命，这是第一个。那天大家很高兴，他进来都很欢喜，真是一个这么高大的一个年轻人，竟然说过去是小孩之生，是濒临死亡，靠了什么？不是靠医生，医生看不好，竟然进入什么祷告，他说好起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就是此来的见证，因为讲到见证，我们大爷家里面今天生活得很好，那个剩女儿都博士，一个个博士出来，我还是都不稀奇，那博士就好像是到博士就要进去拿就可以了啊，不奇怪，所以他们都不敢，都好像是习以为常。那么那天呢，大家讲我们在整个一年中正要数算，我们在富裕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赞美神，在环境困难的时候还要依靠神，赞美神。就数算到60年前，1944年的时候，1944年什么时候呢？那时候抗战，日本人侵占了广西福州，我们家里住的地方广西福州剑道神学院，宣道会的在中国的一个总部，宣道会在中国是进华南地区，在福州是总部，那一个在山上建的一个森林学院，等于是欧洲的一些修道院一样的，那个在山下面联系的， 他们的学生就到广西、到广东、到越南，啊、那边去传福音，去受训。一般来说呢，那么所有的学生、外国人、新教师就走了，仅仅留下我父亲一个人。外国人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一分钱，也没有留下一米给我父亲。一个后母师，一个新教师。后母师给我们一杯一小杯的盐，就这么东西，他们就走了。那日本侵略侵占五州的时候呢，靠什么养活我们一家八口人呢？就靠神的恩典。圣经讲，神有丰盛的恩典，赐给凡喜悦他的人。这边第一个，这一年怎么度过的？这一年，第一个。日本兵来，一来的时候就要到每家每户去搜，对吧？要找金银财宝，要找花姑娘。结果呢，那时候我都女孩子躲起来，我的小姐姐呢，她叫十岁，她躲在床底下。他前面呢还有一个小瓮头、小盆子，装着米，他就把米摆在前面躲起来。这人民进来之后呢，就到处晚上用电脑到处照，抓到床下来没有？啊，看有个小东西，就拿出来，一看是米，他就走了。他走了之后呢，那我姐姐呢就把那个米要拉回来。那个人走回来一看，哎，这米没有了，他一看还在里面，他要拉出来，拉出来。还是个米，他又走了，我姐姐又拉回去了。他第三次来的时候，一看，哎，米也没有了。他两次拉出来了，第三两根没有了，他就心里面就惊慌了，不要什么神仙啊在里面啊，他赶快就跑掉了。这边搜查，这是一次。第二次呢，我母亲是个，当时有一个医生。他有两个太太，有十个子女，第十个是肚子里面，正好那时候呢要生产了。那我母亲呢是很好的医生，很好的接生人，啊，护士长会接生。那么他逃难逃到我们家里来，又吃又住要生产，那么生产的时候，然后我母亲就给他生产接产。接产时呢，那我们都没有地方的，没有房子，没有住房间。怎么办呢？在厨房里面生产，厨房里面四围都空，都是板房，对吧？没有门的，那么就那些女孩子就围起来，忍墙挡起来，啊，这样在里面接产。接产之后呢，一盆水，水嘛在盆里面。那日本兵来了呢，就往我们的厨房，它是厨房，厨房比我们住房间还高一点，有斜坡上去。到床你看到没有什么人，就往上面去坐床去。一进去看到前面一盆血水，那日本人很迷信的，他看血水不吉利的，他马上就跑了。那里面呢都是女孩子啊，都是女人啊。那这次日本人跑掉，突然又躲过一个灾难了，对吧？在人讲，这都是凑巧，运气好。我们信耶稣的人这么讲，神掌管万有。君王的心意都在神的手中，与长沟里的流水随意流转，何况我们一个普通的人，神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日本兵虽然这样子，当神掌管他的时候，他看见了等于没看见，听见了他也不明白，所以我们就得平安。这第二个，第三个见证，那日本兵来两个月过后，对吧？他们他要出发，他拉夫。拉夫是什么呢？拉夫叫帮日本兵挑军需品，挑子弹，挑供应品，吃的用的。当时挑就找人，啊，都是拉，啊，晚上鸡飞狗叫，都是人不安宁。结果有一个家，只有个夫妻两个，啊，他要拉，夫妻叫先生呢是个医生。已经走掉了，还有个老太，还有个太太，啊，他把那个太太去， 那么父亲讲你不要他去了，啊，他两个儿子啊，都家里还很照顾啊，没有了，都这样子吧，我去吧。那么我心就顶替，那个他就去了。这样一顶替，看起来是好像是合不合理？神的作为不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意思。后来这个医生太太两个儿子做了传道，是我们这个主。那他亲眼看到神这样保护他们一家人，是一个传道人保护他们。但我父亲出去之后两个月才回来，他出去，我父亲是个文学书生，不会挑东西的。那出去挑东西，那根本没有知道啊，看见你不是很强壮啊，所以挑东西两个人抬一篮东西，另外一个人呢，你们就把那个篮子往那个人身上移过来，我不这么轻一点。那么别人挑东西呢，挑子弹，就是一个弹，不要减少的，不打仗不减少的，挑军事品也不减少的。我不信挑的一箩筐东西呢，什么东西啊？是枣子，枣子，枣子呢，水果一样啊，是水果枣子。但是日本兵一边走一边吃啊，一边吃一边走一边吃，吃了以后那个篮子轻了，越抬越轻啊，别人越抬越重，走不动越抬越重，那我现在抬也轻，对吧？所以看这大筐，他好像就半筐不到了，越抬越轻。但是那人抬重走不动的时候呢，那些人呢就要逃跑了，逃跑就被人枪杀了，是出去拉夫出去的，10个9个半都回不来的。这个当时年纪大人都知道，所以那天晚上，昨天晚上，礼拜四晚上做新年之后，我那个外甥的老丈人听到用，他马上站起来叫他的儿子，赶快翻译给你儿子听，儿子不知道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当时出去就不回来的了，你赶快，他为什么好的外公为什么能够回来，就是你看神恩典，马上就翻译英文翻译出来给他听。结果他出去第二天，已经第一天出去别人都不甘心的逃嘛，就枪杀，第二天逃不动了，跟他左德曼给我打，就杀。第二天晚上实在不行了，现在就讲今天晚上不行了，不逃再没有命了，有点逃。结果我父亲跟他们一起要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冬天都不是夏天了，夏天草高，冬天草都枯萎了，对吧？你一照都很难照出来的。那个本兵经过我父亲前面走过来走过去，就看不见，电灯光照来照去就没看见。那我父亲走，有没有人走了？我父亲逃了，逃出来了。那我父亲不是广西人啊，我是广西人啊。那我父亲不是广西人，我父亲那是从南洋回来的，他讲的广东话，然后不利索了。他也没有朋友，那个是修道院一样的，在山顶上只有教会，山上没有礼拜堂的，没有什么基督徒，没有的，都是农民。所以没有，我父亲回来这种不认识人的，一个外乡人不认识人。就不会讲话，而且是眼近视眼。到第二天眼睛一逃生，眼睛掉了，看不见路。又不会讲话，又看不见有没有朋友，出去，走了六天就回到家。六天回到家的时候，家人都不认得，因为他又瘦又生病，又有胡子，出去又没有，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现在回来变了个人。那么回来不算，还带一个老人回来，那个在他路上就到去到一家子，他要问保证，那他不是广西人，不认得，不知道什么地方，根本就不知道路的了。所以到了农村去上去，你就不知道那个什么地方。他说你面问别人讲往中就往东，往西就往西，这样出去两天就回来，走了六天，就回到家里面。回到家里面还带个老人，那个遇到那个老人什么情况呢？那个老人当时遇到他是，他里面他有个女儿。个女儿是好像是别痴呆一样的啊，傻傻的傻女，睡在床里面，家里面房间里面，她在门口，我们在前面，就是整天准备烧饭，那我父亲去了，她在正好看到她，就问她要饭吃，好的，给东西吃，但我没有了，我只有这一碗米，好的，今天吃完就没有了，吃完对吧？要吃，好的。你要是我跟你一家来吃，喜欢等死，那我父亲讲不要， 好的，你吃完药，我们总想办法，继续往前走。好，到湖州去。最后那个老人听了父亲的话，吃完药，当父亲拉回去。正好那时候日本兵来了，这兵来就问：“你们在什么人啊？”那个老人讲：“两个。”他两个意思是他跟他女儿两个。日本人看是两个老头，对吧？两个，所以日本人也没怀疑，让他们走就走了。后来我父亲带来那个老头回到家里面，那个老头而且住在我们家里面一直到死。那么神有没有亏待呢？神一点不亏待。但我们在广西那一年没有一粒米一分钱，哎，日本兵打进梧州，神，我大家讲，神用日本兵养活我们一家。日本兵养活我们一家，怎么讲呢？日本兵他来了两个月要走了，要走时呢，日本兵他要用一些涌现制一些兜肚保暖，晚上收粮就拉，好像肚子要拉肚子，所以他想起来用涌现包在肚子上，但涌现要吃起来才行，吃好又才用。就那天晚上一个日本兵就走过来，叫我们家母亲给他做一个兜肚。那我想一个晚上怎么做得起来呢？对吧？那我大姐讲不要紧，我们两个一起做。那我大姐就躲在屋顶上，那个就是天花板上面，不能给别人看见。我们母亲在下面一人做一半，到天亮正好做好，哎呀，就把这个勾起来，就给别人。这边看见好高兴，好高兴，就拿了拿一大盆的米，一大盆的肉，送我们家里来。一大瓶的米，一大瓶肉，还有一大堆的涌现。那他不用了嘛，他出发了嘛，米也吃不到，肉也吃不到，涌现也没用了，他都送来，送给我妈妈。那我们米有了，肉有了，肉没腌起来做腊肉，广东人喜欢做腊肉，对吧？那我们一个冬天，对吧？都天天都要吃。涌现呢，我来清楚了。涌现呢，可以是涌现衣，可以是围巾，是手套。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我姐姐学制涌现。我会制涌现，一般的平针啊、挑针啊，啊的，那时候是制涌现。就这样子，我好多瞬间我奇怪，那是为什么我们母亲带着姐姐帮我带去？啊的，到了城，过了河，到了城市那边搞个摊地摊，啊的，卖这些东西，啊的，卖这些涌现啊，还卖这旧衣服啊，啊，我爸爸写字。还卖纸贴给小孩子求写字，卖纸贴，就靠这东西，我们度过了一年，平平安度过一年。而教会里面，凡是有姊妹、有弟兄过世的，要就是礼拜的，所有费用都是我父亲筹的。每一次就是礼拜安葬时候，就在山顶上，那我们都很清楚，那都是我父亲去筹办，所以这一年。都是神的恩典，你看，没有，真是没有钱，没有米，什么都没有，只靠上神供应我们一切需要。那这是第三、第四个，迟来的见证，真的太迟了。我这次回去，经过50多年，跟我同学见面，我同学讲，我这个同学在北京，他是个高官，所以他就有回到梧州去调查一下当年。我们班有个同学被打成反革命，高考没有录取，他就奇怪，这个同学成绩这么优秀，他跟我们一样，为什么没有高考不录取呢？他说这里面有问题，他就回去。但是前几年，因我们大革命以后很多年了，啊，他就回去。后来他所有档案都看过，最后发现什么问题？当年。我们那个班里面，我们班主任，他要表现自己，追求进步，要入党，那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上进，他把学生的情况汇报，就把我们班里面定了几个不好的同学报出来，送到上面去，啊，其中我是第二名，我是纳闷了，我说我那个时候是三好生呢，我高二、高三三好生。怎么在黑名单有第二名呢？那你们出身不好，是吧？ 我父亲是牧师，姐姐是台湾啊，所以啊，美国人在美国，哇，这个家庭太复杂，而且这个人是不好的啊，所以我就变成第二名。感觉怎么后来又怎么我又考高考又考上去了呢？因为我爸是吃个榜的命，他报上去，那个同学呢太聪明太聪明了，他当时看报纸，我们每天晚上自修课九点钟结束，九点一刻到九点一刻就读报纸，读完报纸大家谈论啊，谈论报纸，看什么社论啊什么消息谈论，然后到九点半就回去休息啊，睡觉，十点钟睡觉。那他谈报纸呢谈得头头是道，他在讲一些苏联问题啊，什么苏联跟中国关系不好了，那他还有五五年的时候他在看出报纸的问题啊，啊，你看过去这样讲，现在这样讲，对吧？这个反反复复，说明苏联出问题了。那个班长抓他说，煽风反动言论，就把他打反方面。本来是我们打反方面的，比我先他。所以我再去碰到他们之后，就讲，我说，我说神看得远，神掌管万有，神造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是什么样子。我说那个同学。我说你呀、啊，啊，打成网格面一点没问题，因为你是个人才，是个聪明人，意志坚强的。我们班里所有人除了你都不行。为什么？我们班里面高中毕业有六个同学考进军校，进了军校，六个同学进军校，只有一个是比较好的，其他五个都不行。到了文化大革命就下来了，后来直到。现在有些同学还在抱怨，因为他们成分不好啦，什么什么不好啦，啊的。后来，那个我们大革命啊的，那时候一清军都打下来，那么连一个在海军司令部当海军司令的西藏参谋都整下来了，我的同学，所以他们一肚子的怨气。那个同学单方面，他一点没怨气。我说你不要抱怨。我说凡事对吧都在神的手中，结果他打完名之后，他后来文化大革命平反之后呢，他回来当教师，他当教师是当英语教师，其他人都不会英语，他会英语，你看后来他最后他当了中学高中校长。所以后来这次见面的时候讲，他本来是你啊，不是我，那是你啊，你怎么跑掉了啊？我说你只有本事打人反革命，上帝很保守你，你还当了校长。我说其他人打人反革命，有一个同学后来打人反革命，他一直抱怨到现在，虽然每个月提个工资有4000块钱，他还是抱怨，因为那个人经常不起，他没有，他后来打人不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后来的。所以我就想，神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都在神的手中。你不要看今天走运，今天福气好，或者今天倒霉，不是的，神有神的计划，我们真的要专心依靠神，神按照他的旨意成就他的工作，就像我们信主一样。我小时候信主，不知道这么久到了美国才休息，你不知道，而这一段时间就在旷野漂流，走来走去，神始终把我，就是我们唱的诗歌，那个小敏唱的诗歌。我们人生每一个台阶，每一个挑战，神都用他手拉住我们到他身边，只是我们当走的路，将我们离开死亡线，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信主人，我们不看今天，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看用信心的眼睛看到遥远的主耶稣再来显现之后，我们要等他荣耀尊贵和赏赐。感谢赞美主。
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各位朋友下午好，我其实是没有打算也没有准备做这个见证的了，只是刚才在下面的时候秀东鼓励我，因为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一些分享，他鼓励我说出来， 那我想我没有做准备，也许会讲的会比较乱，希望大家能够原谅。哦，我想教会里面的大多数弟兄姐妹都知道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不知道，那我就只是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是在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在这以前呢，大致是在去年年初我刚怀孕的时候呢，我和前夫呢发生了感情，看发生了情变，那他很急切的要离婚。那么那我就在去年整个一年其实都是在痛苦挣扎中度过的。我的宝宝九月份生下来之后呢，孩子生下来非常的弱小，那当时我是非常的痛苦绝望。那么在痛苦绝望之中呢，我就把自己和宝宝交付在上帝的手里，感谢主的看顾，宝宝长得都很好，长得很健壮，然后我自己呢心情也好了很多，特别是在受洗见证之后，真的是有了信心，也有了力量。但是由于那时候和前夫的离婚官司呢还在纠葛之中，所以这种痛苦还是反反复复的。然后有一天晚上，大致是在宝宝三个多月的时候，我刚刚把他哄得睡觉，然后我就躺在床上。那这时候呢，我一躺下，然后就开始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很奇异的梦。这个梦呢，真的是很栩栩如生，然后在我脑海里面就像放一个电影一样的。当时是这样子的，我一躺下，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再做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儿子就拽了我一下，当时我就一惊醒过来，我觉得哦，我是不应该做这件事情的。然后后来画面就转换到一个大街上，当时我是牵着我儿子，我儿子大致有三四岁的样子的吧，别的周围的什么环境都很模糊，但是我儿子的那个面容和他的表情我确实记得很清楚很清楚，他是一副那种很天真很安逸很快乐的那副表情。然后很快乐，这个画面就转到了一条小河上，当时呢，那我感觉我是站在岸边是看着那个小河，因为河上就飘了一个竹排，一个很简陋的一个竹排，竹排上呢坐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儿子大致三四岁的样子，然后边上呢坐的一个老者，两个人坐在小竹排上，然后在小河上飘啊飘。这时候我儿子和那个老者的脸是模糊的，我一点也看不见，但是他边上景物确实看得很清楚，然后我离他们也很近，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其实是一种很凄凉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很快呢就到了一个黑洞里面，那个黑洞是真的是黑的不见五指，非常非常的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我感觉我的边上全是各种各样的怪兽，很恐怖很恐怖的怪兽，那我就是一种非常恐怖非常痛苦非常害怕的那种心情，真是觉得哦，也许这就是地狱了，黑洞里面身边全是怪兽，真的是很可怕很可怕。但是就这时候会就是有一线光，一开始真的就是一线光，然后我就感觉这种光就是引导着我，我就顺着这一线光再慢慢再往前走，然后这个光呢就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很快很快我就觉得我是到了一个洞口，然后洞口呢就是一扇门，这个光呢就因为我靠近洞口，所以这个光变得越来越强，然后这个光从门缝里面渗过来的光是那么的玄默，当时我的心情就是变得越来越开朗。然后快到洞口了，快到洞口的时候，我是觉得我是心情其实变得非常的狂喜，然后一到洞口我觉得我就要把门推开的时候呢，这我就醒了，但是那种狂喜的心情还有那种炫目的光彩在我的记忆中还是那么的清楚。然后醒了之后我就没有想太多，但是就是那种心情我是真的是那种激动那种狂喜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后来呢，那我的感觉就是觉得呢，所受的苦难呢就是都是赶不上未来上帝给我们那种荣耀，真的是我希望我能够把我当时那种狂喜那种心情能够表达了出来。那我还要说的呢就是在那以后呢，虽然心情好了很多，也是还是有一些痛苦，因为那时候和前夫的官司一直还在进行着，那我那时也还是有很多牵挂，主要就是担心呢 就是希望能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稳定好的一个环境呢。但是那时候又牵涉到孩子也很幼小，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子来处置房子啊、财产啊。那我很担心的就是说搬家卖房子，然后我又要工作，然后孩子那么小，我就觉得啊，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承受这一切，卖房子搬家，然后我再找房子再搬家。哦，我真是觉得很担心，但是后来也没有能力来想这些事情。那我就想就把这一切都交付在主的手里，求主的看顾。然后真的是后来事情的那个结果真的是很出乎我的意料。上帝的安排真的是很奇妙，都让那一切都结束的那么的顺利，都让我和宝宝都能够过上一个很稳定很安定的一个生活。我就是觉得啊，就是觉得这一切都不是我个人或者说是律师在办的好，我就觉得真的是都是主在看顾我们，看顾我又要全职工作，然后又带一个那么幼小的宝宝，然后把这一切都安排的那么好。然后这大半年来，我觉得我真的是心情真的是好了很多。我常常跟朋友在想哦，虽然我现在单身一个人带了孩子，可是我的心情我的感觉甚至都比以前都要好。虽然说是生活上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我的心情却感觉那么好，那么高兴。我真是觉得就是赞美主的看顾，嗯，主。然后我有很多祷告求告，我觉得主一直都在回应我的。让我感觉的最欣慰的就是我的儿子真的是一个非常快乐非常健康的一个小宝宝。看着他每天那么的开开心心，我真的是比他还要开心。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主。我知道在我未来的生活中我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是挫折，但我知道这些困难和挫折都有主的安排，主的美意在里面。我都会认真去接受主给我的所有的挑战，然后也会学习其中他想让我所学的功课。真的是觉得很感谢赞美主。嗯，这就是我所有的分享，谢谢大家。嗯，
还有谁要做见证？我们时间也不多。诗篇63篇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有感动，你上来读诗篇或是读神的话语跟我们分享都可以。我们就是还有我不占很多时间，请还有弟兄姐妹要上来分享的，请踊跃。那我先分享两个事情，我也把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琐事我们都来在这里来分享。我们把感谢，我们把我们的就是脸神的，也把神的怜悯，我们都可以，神的恩典我们都在这里分享。我记得有一次，我这个就是很小的事了，有一次那个教会很晚了，就是我就跟那个我的岳父和内婶坐了个车子，我们就回去，就是我们从教会回去的路上呢，在6点多了，然后呢正好过那个 stop sign 的时候呢，那个玲玲呢就打了个电话给我。那么打了电话呢，我就拿起电话来呢，那么可能这个 stop 前面我们知道从这个路出去有个 stop sign， 可能没有就是 full stop， 然后就开了一开，然后停了一下，然后又往前走。刚没走多久呢，就看见后面那个灯就是亮了，警车就跟着我后面，然后我就吓一跳。然后那个警察，我们知道这个维尔腾有一个警察，一个瘦瘦高高的，可能大家认识。然后他就跑过来，他说你打手机，然后呢 stop sign 也没有停，然后还有你的那个刹车的灯也坏了，然后就连续帮我数了这个三个。哎呦，就后来他就把我那个驾照拿去。然后那时候我知道这些其实都是我是犯这个就是违反这个交通规则。 然后我就真的是低头认罪啊，求神的怜悯。我说真是求主真是怜悯我，我知道这是我的错，我也知道我那个刹车灯很久没有坏了，但是一直忙着没有时间去修，然后跟神认罪祷告。然后过了一会儿然后警察就过来了，然后就说，他说那个 stop sign 的那个 ticket 呢，我也不给你了，然后这手机的 ticket 呢，我也不给你了，然后他说我给你一个 warning ticket， 就是你去把那个车灯修好，然后他说你就寄到这个就是寄到那个 ticket 上面的地址。回去我真的是就是真的感谢主，这是我知道这是神的怜悯，真的不是他不是以我们的过犯来对我，真是这是一个就我上次后来跟那个沈俊分享，沈俊说他也有这个经历，所以沈俊今天不在，本来我也要叫他来上来分享。然后其实还有一件就是我们其实生活中常常像刚才听到那个吴静的见证，我们其实生活中常常都是经历神的恩典。我就讲那个教会这个348，我们都很熟悉，在我们在 Stanford 有一个 house 348。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教会这个地下室啊就漏水，但是就不知道这个水怎么漏的。后来呢，就是我们就买了一点工具，然后就是去把它弄干了。弄干了以后呢，后来打了个电话，我们以为是那个外面的墙裂了，从外面下大雨渗进来。然后就打了个电话给我们那个地下室装修的那个陈师傅，就说那地下室漏了，有机会请他来看。但是我们也为这个真的祷告，因为我们也听到过就是冰箱坏了，然后那个牧师就把手按在冰箱上，然后冰箱就好了，就自己就转了。然后我们真的是就为这个地下室祷告，但是就到今年呢，哎，真的地下室也不漏。后来那个陈师傅就打电话来说，他说我什么时候，因为他很忙嘛，他说我什么时候来过来看看你们的地下室。后来我们说不用过来了，我们祷告这个地下室已经好了。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地下室又漏了。然后我们就跟神说了，哎呀，这个地下室怎么又漏了？不是已经好了嘛，对不对？我们都跟那个陈师傅已经做了这个见证了。但是这次那次漏了，这次漏的更厉害。那个后来那个英文组，你们都知道，那个王爵跟那么英文组，他们还买了工具去卸那个地下水。后来那一天呢，我也去了。后来没有，后来过一天以后呢，我就去了，然后看到地下水呢，他们那天卸了很多，他们都发 email 出来了，那个照片都有。然后那个地方很多水，哎呀，那时候我就也是在 clean 了一下 ，clean 一下真的是。正是对着那个墙啊，真的是把手按在墙上，正是求神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看把所有的墙检查一遍，都是干干的，不像是从墙立出来的，所以都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然后真的就是那天也都弄克林好的把它弄干了以后呢，就准备走了。走的时候啊，其实我已经都走了。然后呢，就是为了最后那一块毛巾啊，我想在楼上洗干净了，就给它放在那个暖气那个地方去晾着。我一下来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个 heat 那个热水啊，就跑出来了。其实这个我们这个教会那个地下室的水是从那个 heat， 因为这个 heat 呢，它有时候漏，有时候不漏，所以你不在的时候它漏了很多。所以那天，哎呀，我真的感谢神。后来就知道这是一个 heat， 那个阀，我们这个都没有动了。其实那个阀门那个温度开得太高了，所以它自己这个从那个安全那个管道里面漏出来。所以真的是很奇妙。后来。
会分为两类不同的行星，一种是我们刚才圣经上讲的那种性，是属天的行星，属灵的行星；另外一种是属地的，属世界的行星。这两种行星有什么不同呢？圣经上讲的行星，讲的性，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行星。我们所信的对象是神，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创造的主。约翰福音3:13，4:24那里讲，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从天上降下，人就在天上的人子，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可见我们信心不属世界，乃是属神，从天上来的。不仅这样子，我们信心对象不仅是神，而且我们信心也不是从我们头脑里面出来的。圣经怎么讲呢？以弗所书2:8，我们都很熟悉，那里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应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提摩太前书1:14说，并且我们的主恩典是格外丰盛，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你看我们信心都是神赐的，神做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想象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属天属灵，是第一种。第二种信心属世界的，世人也都有信心，只是他们信心从地上来的，从世界来的。他们信心对象是人，是人所制造出来的一些理论，是他们看见的一些自然界的现象，都是被造的。约翰福音3:31说，从天上来的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属于地，所说的也属于地。所以从地上来的是属地的，从天上来的属天的，属灵的，这两种不同心境。这两种不同心境的结果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3内容很丰富，那里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是一节。第二节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第二节。第三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真怒常在他们身上。就是约翰福音3:16-18、31讲的话，这可以看得很清楚。信，我们的信心同世人的信心完全不同。我们信心结果，属灵信心结果是罪被赦免，不再被定罪，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属世的信心，纵然他们在世上也有成功，也有名誉，也有富贵，但是他们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都圣子的名，他们得不到永生，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得不到永生，最后他们是灭亡，神的真怒藏在他们身上。哥林多前书13:3，这一节圣经大家很熟悉，这句圣经讲，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爱是最大的，我们都很熟悉。我这次分享跟大家讲讲，这里面有信有望有爱，这个次序很重要。首先是有信，没有信心就没有望，没有盼望，没有信心也不会有爱心。我们的信心在前，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接受圣灵，圣灵将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 我们将把神的爱满溢出来，传递出来，让人看见我们是爱神也爱人，彼此相爱。加拉太五章第六节讲，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是人发生仁爱的功效，爱是从信心来的。有时世人都大家都说世人要爱心，那个爱心不是我们讲的爱心，我们讲爱心是从神的爱心，那个爱心是活水的泉源，就活水降往从腹中流出来，可以造就人，帮助人，也使我们自己人成长，与主更加亲近。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神的救恩，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信心的两种信心。第二，我们的信心是我们能够超越死亡，胜过死亡，这点很重要。胜过死亡是人类所有的人都指望的，古今中外毫无例外，人一直在寻求超越死亡，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好多报道，能够人活100岁、120岁、150岁、200岁，一直在报道，人都指望能够活到永远。但是人的一生经历许多重大的事情，生老病死、工作事业、结婚、养儿育女等等，有两件最重大的，就是一个生一个死。生和死没有人能够掌管。传道书8章第8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无人能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样战争没有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拯救那好邪恶的人，这说明人无法胜过死亡，没办法掌管死亡。好消息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我们，怎么讲呢？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赐给世人，而且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神，是生命的主，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并且给世人带来了永生的盼望，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我们的福音，这是好消息，我们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当年传道的时候，在世上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例子，是犹太人都知道的一个历史，是他们祖先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时候，摩西在旷野举蛇，拯救了一些人脱离死亡。在约翰福音3章14节到15节，主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胜过了死亡，仰望信靠耶稣基督就能够胜过死亡，就能够得救。我们的蒙恩得救不仅仅在贪图今生在世上的福分，那是我们真正的目的，我们的盼望是在永生，在永恒里能够进入主耶稣基督，与主耶稣基督同在，进入他的荣耀中。彼得前书1章第3节到第5节告诉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走坏、不能脏污、不能衰残的，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那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要从死里复活，身体的死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进了主的荣耀中，与主永远同在。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主要显现出给我们的救恩。 这个救恩是极大无比，从天上来的，是神所赐的，是荣耀的福气。因此保罗传福音中受了许多许多苦难，保罗蒙召之前他是大有权力，到处普逼迫基督徒，他没有受苦，但信主之后他为了传福音他受很多的苦。但是保罗说，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说真知我所信的是谁，就从这一句话来的。所以我不伤胆，其外虽然毁灭，内心就一天心之一天。我们在自战自清的苦楚，我要成就，我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保罗看这苦难，看自战受苦传福音被迫害，看得极为极轻，暂时的，他盼望他要得着那至重无比极为荣耀的永远的福分。那保罗是大有信心的，他得胜大家都知道。那我们怎么得胜呢？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五章五节四节那一章，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感谢主，神知道我们人不能，但是神自己进到我们心里，圣灵在我们心里赐给我们信心，借着信心我们能够胜过世界，我们胜过死亡。主，我们因信就必能蒙神能力保守，必能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到某时要显现的救恩。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大大的好处。再讲我们信神就在神的喜悦，刚刚我们念的圣经讲，人不有信就不能神喜悦，信就在神喜悦。这个是不变的真理，不可逆转的。这个世界是个罪恶世界，到处有战争有苦难，只要你活在这世上就一定会遇到苦难。基督徒还活在世上的时候跟世人一样也面临着苦难。主耶稣被捉拿之前，他告诉他的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了。然后主耶稣做一个祷告，他向父神求，他怎么讲？他说，我已将你的道只赐给他们，求你应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好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就让我们信心常常会动摇，用了肉体很存在。主在为我们祈求，他说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保守我们不守撒旦魔鬼的吞噬。所以我们要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恩典，得到保守。大卫是个君王，他一生所遭遇的苦难 危险，我看超过我们许多许多人。但是他是一个一心一意全心全意信靠神的人，神就把他从一切苦难里危险中拯救出来。当他被拯救出来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来感谢赞美神。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避难所。一连讲了六个，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避难所。这都是我们人所需要的，神都赐给他。然后他讲，他是我的神，是他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所以大卫就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神啊，你的恩惠是为苦难人准备的。我们今天在世上常有苦难，神为我们预备好多好多丰盛的恩典要赐给我们，叫投靠的人能够得出恩典度过这些苦难。神的恩典早早预备好了，就是为受苦的人预备的。可惜不是所有的人受苦的人都得到这个恩典，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人就不能活在神的恩典中，不是神不给他们，是他们信与不信拒绝了神的恩典。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讲，人不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反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圣经实在是宝贵，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信心真是能够是帮助我们度过许多苦难，甚至我们能够胜过死亡。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有丰盛的恩典。所以说，我来是叫人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许愿我们到他那里的恩典。神像父亲在家门口天天等待儿子回家，盼望我们回到他面前，享受他的慈爱，领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丰盛恩典。我们主耶稣基督甚至来到我们心门口等候，来敲门，盼望我们快快打开心门，来到他面前，来领受他的救恩和丰盛恩典。有一些圣经，我们家庭之中领会就很喜欢用的，就讲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疲乏，行走却不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是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我看了很多很字，看到很多事。我这次来分享之前，我要反复看过，后来我发现这些圣经实在是太宝贝了。我们等候什么？为什么用老鹰来做比喻？等候就是信心，等候耶和华，我们信靠神。为什么用老鹰做比喻，不用马？马的力气大，打仗用马，打胜仗靠马，不靠老鹰的，哪有靠老鹰打仗？但是神讲用老鹰做比喻，老鹰什么好处？老鹰飞得高，老鹰看得远，老鹰抓得住，老鹰一抓住不放的。你看老鹰抓小鸡抓兔子有没有放掉的？不放掉的。老鹰从那么高的天上一看，看到这些小动物，人都看不见，他看得见。老鹰飞得很高，非常容易。我们的心经这张手能够抓住世人抓不住的神恩典，世人抓不住神恩典，我们凭信心可以抓住。世人看不见神的应许，我们凭信心可以看到神的应许。亚伯拉罕凭信心就出了迦南地，出来乌尔到迦南地，因为他看到神的应许，而且他在迦南地，他还在这里做客，做客旅，他仰望天上的天家，他先看那么远，从地上，从乌尔看到迦南，从迦南看到天上，他是在看见神的应许。我们的信心也要这样子，跟老鹰看人看不见的。还有 老鹰有能力飞得很高，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我们的能力从耶稣基督来，从神来，凭信心到神面前，神加添我们力量，神给我们帮助，所以信心实在是太宝贵了。新约圣经有两处神耶稣行的神迹，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是百夫长的仆人生病了，百夫长的仆人生病了，百夫长当耶稣进了加百农的时候，百夫长因为他仆人生病，患了瘫痪病，躺在家里很痛苦，他就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耶稣马上说一句话，就说我去医治他。伯长这么讲，伯长因为有信心，他说主啊，你当我设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病就好了。哇，这个信心实在大，耶稣就马上对跟从他的人说，我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也没有遇到，所以主耶稣就对伯长说，你回去吧，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全了。那时他仆人病就好了，你看信心来到神面前，真的凭信心得神的恩典，得神的医治。另外一个我们也熟悉，就是讲那个怀了十二年血瘤的女人，那个女人她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圣经讲她因为信凭信心，她来到主耶稣背后抹了主耶稣的衣裳垂子，就血瘤就立刻止了。耶稣回过头来转过来看见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女人病得远痊愈了。又是一个信心的例子，真的信心我们常常可以经历到，凭信心我们万事都无相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真神的恩典是赐给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也活在神的恩典中。我们今天是感恩节，感恩我们聚会之后还有很多见证，感恩分享都是活在神恩典中的见证，凭信心，不是跟世人一样，世人他们今天能够得到很多财富，他们凭着自己聪明，不是凭信心。我们今天无论是工作生活，我们无论是富裕是凭证，我们都有信心是神中来赐给我们的。今天的世界正是一个败坏的时代，世界上到处都流行着是非的教导和理论，自我中心和虚膨胀，重掌金钱，重掌享受物质，已经成为滚滚的洪流，不是潮流，到处。我这次回大陆看太多，我们讲福音，我们讲神的福音，我在大陆在刚刚走，我在很奇这里吓一跳，不，这里 有福音，我说这什么福音来看，它是降价，他卖东西降价，说这里降价降五折降六折，好的，这个好消息啊，福音就是好消息，但是好消息不是来从天上来的，而是这个老板把这个东西减价了，他要叫福音。我现在都太会用了，这中国人太聪明了，把基督教的福音用到他们做生意上面去了。所以你看世界已经爆发到这个尺寸这样子，所以保罗早早就提醒了提摩太，跟他说你该知道某事比较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照顾自己，贪爱钱财，回背父母，忘恩负义，无亲情，不结怨，不爱良善，自夸狂傲，自高自大，爱艳罗，不爱神，撒旦，不怕人有学问，不怕人有聪明，不怕人财富多，也不怕人受苦，他只怕一个人有信心。那人有信心，人就能与神联合，人就能蒙神恩典，人就回到神身旁，人亲近。 所以我们要是信心多一点，我们比刚蒙恩的时候我们可以往前再走，我们捧着凭着信心不断的往前奔走，直到见主的面。凭着信心，我们不仅得到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我们凭着信心必能蒙神保守，直到主再来荣耀显现中，得到主的赏赐的荣耀，得到尊贵。我们发现我们在这，特别是世界上很多苦难的时候，很多灾难、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我们有病痛、有失业、有很多问题，生病的时候，我们真是多多的凭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单单仰望神，不要靠钱财，也不要靠人势力，因为这些都会变化。唯独的主，刚才讲的，他是我的颜值，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是我的磐石，是我所投靠的。我们要投靠神。大卫受那么多苦，被那么追，跟那么多那么逼迫，那么困苦，那么危险，他的心情总不动摇。朋友，我们今天我们效法大卫，在苦难中我们单单仰望神，求神祝福我们。
我们感谢神，嘉诚弟兄跟我们分享信心的福气。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来忏悔。
谢谢秀东，但是各位还是叫我 Annie 好了，因为我以前是做过中文学校的老师，现在是退休了，不再误人子弟了，所以我就不做了，就叫我是 Annie 陈。OK。今天我所说的嘛，也就是说感谢神。怎么讲呢 ？OK， 我知道这边也有很多新来的朋友，也许不晓得我第一次是干嘛了啊，老朋友都知道，在三年前嘛，我很惊讶的就是说，我想什么，一个人啊，过了50岁，老毛病都出来的了，慢慢一个个接着出来，做一次检查，就是现在讲的，就是说女人的那个 mammogram， OK， 检查的时候莫名其妙，以前都有，40几岁的时候都检查过。忽然间呢，这个医生就说，我们再检查一次好不好？我说好啊，不压得很痛就死了。好，检查之后呢，第三天，护士小姐打电话，她说，你还要再回来一次再检查。我说3次，那再笨的人也都知道不是好玩，而且还说了一句，我当场在公司里面大哭，她把你先生也带来。那我就说不是好玩嘞，这先生带去的话，也就是等于是说。有事情了，好。不过呢，那个时候我自己，我想，该发生也发生了，感谢神给我一个信心，我就拉着先生，我们就去。那当然，医生就说好像是 cancer，OK， 叫做。不过呢，这个 cancer， 我说我都没有硬，因为也没有硬痛的，什么都没有这种感觉。他说这也许是初期的，叫做乳腺癌。他说你不要怕，他们呢就介绍我这个外科医生开刀的，那他非常好 ，OK， 就跟我说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他说最重要的呢，我还是要不止给你割掉这边，然后还要在你这个下面窝叶下面呢要看好这个淋巴腺，只要假使你淋巴腺没事的话，那你这个人就 OK 的了。因为我想各位都知道，好多年前那个甘乃迪夫人过世的时候，就是淋巴腺癌，搞了全身，最后医生放弃，没有办法救。所以各位都要当心，假使有什么事的话，你要看好，淋巴腺是最重要的了。这是会开刀的医生一定会讲，所以要检查淋巴腺，你就痛都要去做 ，OK。好，那做完以后嘛，当然就是还好，我不要做化疗，只是做电疗。差不多是三七呀，叫做 要两个月的时间，每天都要叫做35次的那个 treatment。当然呢，就是这种电疗，你知道，真的你可以看得出这边是黑，这边是白，你就看到你皮肤在变，不过很快。那个时候我真是很多事情你会意想不到，那就是很多人说，就很多人介绍说擦这个油擦那个油，最后还是医生他说有一种油我让你去擦。不过呢，不是容易买得到，你可以上网去找得到，叫 Emol Oil。这种呢是很多人拿来，就是烫伤的人啊，去擦，真的不是说马上就好的，这是都是一年半载以后，就慢慢你皮肤就会好，恢复正常的。这Emol的东西是什么，我就可以告诉你，就是鸵鸟那个屁股的那块油，它化炼成的。它真的是有点用，但是这种鸵鸟都是在澳洲那边Australia 那边运来的 ，OK， 所以呢是不便宜，这么一小瓶都要60几块，不过是值得你用。万一说你什么烫伤啊，什么很多，有些人说 second degree 的时候，你就擦这个油是没有问题哈。长话短说了，啊，那当然就是这样子搞的，这是在3年前 ，OK， 那个9月10月的时候。好，那我今天当然我做这电疗还是有点很多的副作用影响，就是人会很累。那到第二年呢，又是要开始做一个检查，就是说全身检，就是说每年的检查，不是在看癌的了。好了，那就是叫做 MU checkup。OK， 那我就去检查了，很简单啊，我是有个血压高的人，所以的心电图一定要做。这一做，所以说啊，没事呢不要看医生，一看起医生呢很多事情就来了。一看了这一次就这说，哎，怎么搞的，你心电图本来应该是这样很正常，忽然就嘟这个地方多出来了啊。那医生说，好，咱们再进 Bridgecore 医院，所以他说我要从这个静脉管这边看你的心脏。那这个我是一点都不怕，我呢就说好，把先生带去，凡是心脏的东西还是把先生带到医院去 ，OK。他因为我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做过 ，OK。那我心想，哦，他说你是有个地方阻塞，那当然也做了一个叫做 stress test， 英文叫什么？就是说要你跑啊跑啊的，那就是他说一定要看。那后来是真的看到，那他呢就。说你是有40%的阻塞哦，有一条靠很近心脏的。他说我要你，我不给你打本弄。那我心想 ，Thank God， 感谢主，因为这个本弄是真的能打，不要就不要打，就是吹气球，它有好处有坏处。弄得好的话，那你就开了；弄不好的话，剩下那些碎渣，就是很容易就钻出走。又是靠心脏的话，一走到你心脏，那你就是真的是没命了。我要么我父亲中风死，就是他那个东西走在后脑那三条管，那三条静脉塞了，所以他中风的很厉害，5个月之后也就升天了。OK， 那我父亲那个事以后再讲。那他就说我要你节食，还有运动。我说好，我自己也真的。很诚心的跪下，我说感谢主，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好好的节食，你知道，看着自己东西去做，去找那个运动的地方。因为我自己虽然家里面有机器啊，但是好像是说懒懒的，这是最大的一个毛病，也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惰性，你知道，这是我自己真的时候常常就主我说你要鞭策我，不能让我懒惰。然后我们在这两年呢，也都做检查。今年上半年3月的，我说6个月检查一次。说3月的时候我去检查，还好没什么事。他说 keep going， 好好的做啊。我说是的，好。到了今年9月底、10月初的时候，是9月底，再做一次检查又不对了。哦，他说你怎么啦？又塞了吗？我说我结石啊，我也。做运动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那他后来呢，因为家中后来有点事，10月份，那我们就说好，我11月4号，我说他说要给我做一，就又开做一次这个静脉管检查我的心脏。这一次他马上就看到，他说我马上就给你做这个支架 artery stem， OK， 叫就是说 不是搭桥，是一种就是一个桥架，里面有药的。他说你是另外一条有问题，不是那一条。我那我说我那条呢，原来那条呢，他说很好啊，你都没有说是没有塞得那么厉害。那我心想，哎，我还好不是白费力气还是什么啊，我心里有很大的，就是说做完这做完这种放这种东西进去，他不让你马上出院，他呢就要你在医院住一晚。那我想各位要是住过医院都晓得，你他说好好休息，其实是每隔三个钟头就来个护士把你摇醒，检查这个量这个做那个，量血压啊什么的，你都没有办法休息的，好像尤其是很难受，再回头睡得好好的。那我就在这边从头回想我自己了，我说哎，我怎么啦 OK 说这种，我不是没有啊祷告，我就这自己就回想了，我说我到底有没有做的属于神喜爱的事情。因为我看到那个这就是说我们那个读经啊，在雅各书就让我想到很多事情，这雅各书就给我们很多的警醒，好像是说你有没有做的神要求你做达到一个基督徒的的重点，你有没有做到。好像我说常常说主，我求你给我一个智慧，让我学会如何控制自己，节制，不发脾气，不贪嘴，就这个 OK。 我说自己的身体我就只这么一个，所以这次我就说，那时候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说感谢你给我这个生命，我知道我也还有很多责任，还有我的老母亲，还有我的婆婆，还有我的家庭，我不能就这样撒手就走。我说因为这个万一中弄不好的话是真的很快就走的，所以我说主感谢你给我真理，但是我说我很软弱，我真的是常常我就说我怎么办，我70%我在那边节制自己，那我那个30%我在干嘛，我是不是偷懒，我是不是好吃，这很多问题，这就很像一个魔鬼撒旦在引诱你，控制的你很厉害很痛苦，你要冲出这个地方。真是我就觉得一个基督徒有没有这个毅力，有没有这个办法控制到瘾，拒绝引诱。你说我们说杀人放火这些我们都不会干的了，但是呢日常的生活真的有脱离不了这些事情。所以我说我每天在学习，我说感谢主你让我能够学习，也让我能够控制自己，让我们能够鞭策自己不要走上歧途。因为神他是很喜欢人人都是有健康，但是呢灾祸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呢，都是我想就是我们自己招来的，我不控制自己就有事情发生。当然我是说像这种饮食方面真的是不容易节制，尤其像我是非常会做菜的人，现在我也就是放弃了不做了什么菜。因为我是广东人，那我父亲呢也在上海住过，他航海，他的在船上那些大师傅也都是都是好的那些上海大师傅，所以呢广东菜我爱吃，上海菜我也爱吃，所以这些菜呢都是不错的，但是呢不能多吃，现在就是油腻的不吃，只能吃清淡的，但是这种清淡你能吃多久不容易。不过感谢主我还是控制下来，不是说100%啊，因为有时候外国人那种diet 的，像吃什么 cottage cheese 这种东西，真是我来了美国40年到今天，我是看到披萨我怕，看到吃了 cheese 我是皱眉头，我还是吃中国菜比较舒服一点。不过呢我就是在想我们能够 就我自己常在想，我说我们怎么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能够得到主的喜爱，能够把自己改进过来，这是真的不容易。常就是说，除了祷告，也是希望能够自己有一个毅力。那就我常常在自己想，所以这次我看到那个雅各书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常常给我很大的警醒，说你要就是说觉得要警醒自己，节制不是容易之事。你刚开始的时候很容易。很热心，但是过了三个月以后，你会慢慢冷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冷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彼此祷告，彼此帮助。就好像很多新来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刚开始的时候，主真的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刚受洗完的时候，主好恩待我，很多事情我求必有。但是呢，这只是一阵子的 honeymoon， 过完之后是你自己要有信心，要有力量。控制自己的一切，感谢主，这次我能够活下来，能够现在我现在就是觉得好像呼吸也就很方便，就是说没有那么沉重了。做事呢，当然还是要自己慢慢来，因为到底这种是心脏的事情，你知道，不能够说像以前那么呼打冲锋，叫老朋友都知道我做事啪一下就做了。到今天很多事情我还会有，但是我是让自己能够静下来了。回头想想，数主刚刚我们所给的恩典真是丰盛，让我们过了很多难关，都是主在旁边给我，真是说不尽的。尤其像现在暴风雨这样子金融事件，我很担心。我自己就是在 Bank America 做事，我自己的分行三个人被拆走了，我还能够，他们还可以把我留下来，那真是主给我的恩典。我先生也都快60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是想把这些，但是他还有工作，那真是主给我的恩典。我两个女儿到今天还是有工作，还没有被裁员。当然我不敢讲，以明年是什么情形。OK， 但是呢，我说感谢主，我们现在还有工作。这真是主的恩典。然后呢，我的婆婆还有我的母亲已经是过了86岁，能吃能走，还会，我婆婆还会开车，我母亲还喜欢常回台湾，那真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两个老人家，因为我自己看过，也我曾经因为我父亲跟我外公外婆都在老人院过世，我就看到很多老人家瘫在那儿了。那是我的母亲跟我的婆婆就是这样，这么健康。虽然是说老毛病是真的有，这边痛那边痛，我自己也开始有这样子的感觉了，你知道。但是呢，我真的只有说感谢神，祷告，看圣经是给我们很多警醒的话，让我们自己常常注意。因为在这里面，这次雅各书，我真的各位家是能够从看着，你就会想到，我就自己有时候看到，哦，我是不是要去吃这样啊？不了。放下来了。我说自己学会这样子的控制的话，正是神给我的恩典。所以我在这说感谢各位听我的唠唠叨叨，不过我在此也是祝福各位健康快乐，家庭愉快。谢谢。
可以做这个见证。第一个见证，礼拜四晚上我到陈老汤，不是到 Kings， 到我大姐家中，我们家庭聚会，感恩节聚会。这聚会当中有一个人从来没来过的，是个传道人，年轻传道人。这个传道人，我说他怎么今天会到这里来呢？是谁的朋友呢？他原来是教会的传道人。他小时候生病，看不好，没办法，医不好。又穷，家里又穷，有困难。那么到教会里面，在我大姐教会里面去，他们教会里有弟兄姊妹爱心，就看他为他祷告，竟然病就好了。这个孩子长大了，大学毕业就读了神学院，现在施工，是他亲自经历的。人怎样走过属灵的幽谷？诗篇23篇讲的，神的杖 成了肝，都安慰他，带领他经历过死亡，得到生命，不仅是永生，肉体的都是生命。这是第一个。那天大家很高兴，他进来都很欢喜，真是一个这么高大的一个年轻人，竟然说过去是小儿出生，这濒临死亡，靠了什么？不是靠医生，医生看不好，竟然弟兄姊妹祷告，他说好起来，就是一个。第二个，也就是起来的见证，啊，因为讲了见证，我们大爷家里面今天生活得很好，那个剩女儿都博士，一个博士出来，我还是都不稀奇，拿博士就好像是到博士就要进去拿就可以了，啊，不奇怪，所以他们都不敢到，都好像是习以为常。那么那天呢，大家讲讲。我们在整个一年中经常数算，我们在富裕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赞美神，在环境困难的时候还要依靠神赞美神，就数算到60年前1944年的时候。1944年什么时候呢？那时候抗战，日本人侵占了广西福州，我们家里住的地方广西梧州建道神学院宣道会的在中国的一个总部，宣道会在中国进华南地区，在梧州是总部，那一个在山上建的一个神学院，等于是欧洲的一些修道院一样的，那个在山下面联系的，他们的学生就到广西、到广东、到云南啊，那边去传福音，去收心。一般来说呢，那么所有的学生、外国人、宣教师都走了，仅仅留下我父亲一个人。外国人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一分钱，也没有留下一粒米给我父亲。一个霍姆斯，一个宣教师，霍姆斯给我们一杯一小杯的盐。就这么东西，他们就走了。那日本侵占梧州的时候呢，靠什么养活我们一家八口人呢？就靠神的恩典。圣经讲，神有丰盛的恩典，赐给凡喜悦他的人。这边第一个，这一年怎么度过的啊？这一年，第一个，日本兵来，一来的时候就要到每家每户去收。对吧？要找金银财宝，要找花姑娘。结果呢？那时候我都女孩子躲起来，我的小姐姐呢，她叫十岁，她躲在床底下，她前面呢还有个小翁头， 小盆子装了米，他就把米摆在前面躲起来。这人民进来之后呢，就到去晚上用电脑到去照，照到床下也没有啊，看有个小东西就拿出来，一看是米，他就走了。他走了之后呢，让我姐姐呢就把那个米要拉回来。那个人走回来一看，哎，这米没有了，再看还在里面，他要拉出来，拉出来还是个米，他又走了。我姐姐又拉回去了，他第三次来的时候，一看，哎，米也没有了，他两次拉出来了，第三两根没有了，他就心里面就惊慌了，不要什么神仙啊在里面啊，他赶快就跑掉了，就没搜查，这是一次。第二次呢？我母亲是个，当时有个医生，他有两个太太，有十个子女，第十个是肚子里面，正好那时候呢要生产了，那我母亲呢是很好的医生，很好的接生人，啊，护士长会接生，那么他逃难跑到我们家里来，又吃又住要生产，那么生产的时候呢，我母亲就给他生产。就讲，讲说呢，那我们都没有地方的，没有房子，没有住房间，怎么办呢？在厨房里面生产，厨房里面四围都空，都是板房，对吧？没有门的，那么就那些女孩子就围起来，人墙挡起来，啊，这样在里面就讲，就讲说呢，一盆水嘛在盆里面，那日本兵来了，来说呢，就往我们的厨房，他是厨房。厨房比我们住房间还高一点，那斜坡上去。他床你看到没有什么人，就往上面去，就床去。一进去，看到前面一盆雪水，日本人很迷信的，他看雪水不吉利的，他马上就跑了。那里面呢都是女孩子啊，都是女人啊，那这次日本人跑掉，突然就躲过一个灾难了，对吧？在人讲，这都是凑巧，运气好。我们信耶稣的人怎么讲？神掌管万有，君王的心意都在神的手中，如长沟里的流水，随意流转。何况我们一个是普通的人，神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日本兵虽然这样子，当神掌管他的时候，他看见的等于没看见，听见的他也不明白。所以我们得到平安，这第二个。第三个见证，那日本兵来两个月过后。对吧？到门口要处罚，叫拉夫。拉夫是什么呢？拉夫叫帮日本兵挑军需品，挑子弹，挑供应品，吃的用的。当时挑都找人，啊，都是拉，啊，晚上鸡飞狗叫，都是人不安宁。结果有一个家，只有个夫妻两个，啊，他要拉。夫妻的先生呢是个医生，已经走掉了，还有个老太还有个太太，啊，他把那个太太去，那我父亲讲你不要他去了，啊，啊，他两个儿子啊，就家里还很照顾啊，免了，就这样子吧，我去吧，那我父亲就顶替，那他就去了。这样一顶替，看起来是好像是很不合理，啊，神的作为不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后来这个医生太太两个儿子做了传道，兄弟可以主，因为他亲眼看到神这样保护他们一家人，是传道人保护他们。但我父亲出去之后两个月就回来，他出去，我父亲是个文学书生，不会挑东西的，那出去挑东西，那是文你也知道啊，看见你不是很强壮啊，所以挑东西两个人抬一篮东西，另外一个人呢，你们就把那个篮子往那个人身上抵过来，我不这么轻一点。那么别人挑东西呢，挑子弹，就是一个弹，不要减少的，不打仗不减少的，挑军事品也不减少的。我不信挑的一箩筐东西呢，什么东西啊？是枣子。枣子呢，水果一样啊，是水果枣子。但是日本兵一边走一边要吃啊， 一边吃一边闷着，一边吃，吃了以后我篮子轻了，越抬越轻啊，别人越抬越重，走不动越抬越重，那我现在抬也轻，对吧？所以看出大坑，他好像叫半坑舞到了，越抬越轻。但是那人抬重走不动的时候呢，那些人呢就逃跑了，逃跑就被人枪杀了，是出去拉夫出去的，10个、9个班都回不来的。这个当时年纪大的都知道，所以那天晚上，昨天晚上，礼拜四晚上做经验的时候，我那个外甥的老丈人听到以后，他马上站起来叫他的儿子，赶快翻译给你儿子听，儿子不知道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当时出去就不回来的了，你赶快，他为什么好的外公为什么能够回来，就是你看神恩典，马上就翻译英文翻译出来给他听。结果他出去第二天，已经第一天出去，别人就不甘心的逃嘛，就枪杀。第二天逃不动了，跟他走得慢，走得慢给我打，就杀。第二天晚上实在不行，那些人就讲，今天晚上不行了，不逃再没有命了，有人逃。最后我不行，跟他们一起逃。逃上呢，那个时候冬天都不是夏天了，夏天逃光，冬天逃得枯萎了，对吧？你一照都很容易照出来的。那个文明经过我父亲前面走过来走过去，就看不见，电灯光照来照去就没看见。那我父亲就有没有人走了，我父亲逃了，逃出来了。那我父亲不是广西人啊，我是广西人啊，那我父亲不是广西人，我父亲他是从南洋回来的，他讲了广东话然后不理说了，他也没有朋友，那个是修道院一样的，在山林上只有教会，山上没有礼拜堂的，没有什么基督徒，没有的，都是农民，所以没有，我父亲回来这种不认识人的，一个外乡人不认识人，又不会讲话，而且是眼近视眼，到第二天眼睛一逃上，眼睛掉了，看不见路，又不会讲话，又看不见有没有朋友，出去走了六天就回到家，六天回到家的时候，家人都不认得，因为他又瘦又生病，又有胡子，出去了。没有，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今天回来变了个人，那么回来不算，还带一个老人回来，还带一个老人回来。那个在他路上都到去到一家子，他要问保证，那他不是广西人，不认得，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门就不知道路的了。所以到了农村去山区去，你就不知道那个什么地方。就是一面问别人讲往中的往东，往西的往西，这样出去两天回来走了六天，就回到家里面。回到家里面还带个老人，那个遇到那个老人什么情况呢？那个老人当时遇到他是，他里面他有个女儿，个女儿是好像是比较痴呆一样的啊，傻傻的傻女，睡在床里面，家里面房间里面，他在门口，我们在前面，就是整天准备烧饭，那我不进去了，他在正好看到他，就问他要饭吃，好的，给东西吃。但我没有了，我只有这一碗米，儿子，今天吃完就没有了。吃完，对吧？要吃，儿子，你要吃，我跟你一大家吃，吃完等吃。那我父亲讲不要，儿子，你吃完药，我们总想办法，继续往前走，啊，到湖州去。最后那个老人听了我父亲的话，吃完药，让我父亲拉回去。正好那时候日本兵来了，这兵来就问，你们带什么人啊？那个老人讲两个，他两个意思是他跟他女儿两个，日本人看是两个老头，对吧？两个，所以日本人也没怀疑，让他们走就走了。后来我父亲带来那个老头回来家里面，那个老头而且住在我们家里面一直到死。那么神有没有亏待呢？神一点不亏待。但我们在广西那一年没有一粒米一分钱，日本兵打进梧州，神，我大家讲，神用日本兵养活我们一家，日本兵养活我们一家，怎么讲呢？日本兵他来了两个月要走了，要走时呢，日本兵他要用些涌现这些豆腐保暖，晚上受凉又拉好的肚子要拉肚子，所以他想起来用涌现放在肚子上，但涌现要吃起来才行，吃好又才用， 说那天晚上一个日本兵就走过来，叫我们家母亲给他做一个豆腐。那我想一个晚上怎么做得起来呢？对吧？那我大姐讲不要紧，我们两个一起做。那我大姐就躲在屋顶上，那个就天花板上面，不能给也不能看见。我们母亲在下面一人做一半，到天亮正好做好，哎呀，就把这个勾起来，就给别人。日本人看见好高兴，好高兴，就拿了那一大盆的米，一大盆的肉，送我们家里来。一大盆的米，一大盆的肉，还有一大堆的涌现。那他不用了嘛，他出发了嘛，米也吃不到，肉吃不到，涌现也没用了，他都送来，送给我妈妈。那我们米有了，肉有了，肉嘛腌起来做腊肉，广东人喜欢做腊肉。对吧？那我们一个冬天，对吧？都天天都要吃。涌现呢，我也清楚了。涌现呢，可以是涌现衣，可以是围巾，是手套。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我姐姐学织涌现。我会织涌现，一般的平针啊、挑针啊，或者那时候是织涌现。就这样子，我搞的训练，我奇怪，那时候为什么我们母亲带着姐姐把我带去？哎呀，到了城，过了河。到了城市那边摆个摊地摊，哎呀，卖这些东西，哎呀，卖这些涌现啊，卖这旧衣服啊，还我爸爸写字，还卖字帖，给小孩子写字，卖字帖，就靠这些东西，我们度过了一年，平平安度过一年。而教会里面，凡是有姊妹、有弟兄过世的，要追思礼拜的，所有费用都是我父亲筹的，啊，每一次。就是礼拜安葬说就在山林上，那我们都很清楚，那都是我父亲去筹办，所以这一年都是神的恩典。你看，没有，真是没有钱，没有米，什么都没有，只靠上神供应我们一切需要。那这是第三、第四个迟来的见证，真的太迟了。我这次回去，经过五十多年跟我同学见面，我同学讲。我这个同学在北京，他是高官，所以他就有回到五洲去调查一下当年 我们冠军儿童的被打成短革命，高考没有录取，他就奇怪，这个同学成绩这么优秀，他跟我们一样，为什么没有高考不录取呢？他说这里面有问题，他就回去。但是前几年，因为我大革命以后很多年了，啊，他就回去。后来他所有档案都看过，最后发现什么问题？当年我们那个班里面，我们的班主任，他要表现自己，追求进步，要入党，那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上进，他把学生的情况汇报，这把我们班里面定了几个不好的同学报出来，送到上面去，啊，其中我是第二名，我是纳闷的，我说我那个时候是三好生呢，我高二、高三三好生，怎么在黑名单有第二名呢？那你们出身不好，是吧？我父亲是牧师，姐姐是台湾，啊，所以啊，美国人在美国，哇，这个家庭太复杂，而且这个人是不好的，啊，所以我就变成第二名。感觉那么后来又怎么我又考高考，又考上去了呢？因为我爸是吃个反革命，他报上去，那个同学呢，太聪明了。他当时看报纸，我们每天晚上自修课九点钟结束，九点一刻到九点一刻就读报纸，读完报纸大家谈论，啊，谈论报纸，看什么社论啊什么消息谈论，然后到九点半就回去休息，啊，洗脚，十点钟睡觉。那他谈报纸呢，谈得头头是道，他在讲一些苏联问题啊，什么苏联跟中国关系不好了，那他还是55年的时候，他才看出报纸的问题了。啊，你看过去这样讲，现在这样讲，对吧？这个放浪不说明苏联出问题了。那个班主任抓他说，煽风反动言论，就把他打反革命。本来是我们打反革命的，被我宣他。所以我就去碰到他们之后去讲，我说，我说神看得远，神掌管万有，神造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是什么样子。我说那个同学。我说你呀，啊，他打成反革命一点没问题，因为你是个人才，是个聪明人，意志坚强的。我们班里所有人除了你都不行。为什么？我们班里面高中毕业有6个同学考进军校，进了军校，6个同学进军校，只有一个是比较好的，其他5个都不行。到了文化大革命就下来了，后来直到。现在有些同学还在抱怨，因为他们成分不好了，什么不好了，啊的。后来，那个文化大革命，啊的，那时候这清军都打下来。那么连一个在海军司令部当海军司令的西藏参谋都整下来了，我同学。所以他们一肚子的怨气。那个同学单方面，他一点没怨气。我说你不要抱怨。我说凡事对吧都在神的手中，结果他打完反革命之后，他后来文化大革命平反之后呢，他回来当教师，他当教师是当英语教师，其他人都不会英语，他会英语，你看，后来他最后他当了中学高中校长，所以后来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讲，都本来是你啊，不是我，哪像你啊，你怎么跑掉了？啊，